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昨天3月1号是美国俗称的超级星期二，有超过10个州举行初选或是党团会议投票，共和民主两党的各位参选人竭尽全力来争夺党代表票。目前民主党方面，克林顿以1001票遥遥领先桑德斯的371张票，而共和党方面，川普获得285张的票，而克鲁兹161张，卢比奥87张票。是否局势就此抵定？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将会是克林顿对决川普呢，还是会另有变数？克川决究竟是谁将占上风呢？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参加讨论的来宾，一位是在实地到这个各党初选地点采访过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女士。龚女士你好。
谢谢。
另外一位是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亚太裔联盟共同主席蔡德良先生。蔡先您好。
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51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在我们正式进行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这个超级星期二的一个选举的结果啊。本次我们看到这个共和党还有民主党都在这个超过十个州来进行初选。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初选的结果，共和党的川普呢，在超级星期二的11个州当中获胜了7州，我们看到包括了阿拉巴马州，包括了乔治亚州，还有维吉尼亚州等等，他总共获得了285张的票。那么目前位居第二的克鲁兹呢，在他的家乡德州，还有奥克拉荷马州，还有阿拉斯加获胜，但是呢只获得了161张票。目前位居第三的卢比奥只在明尼苏达州获胜，票数只有87张票。但是我们看到民主党方面的情势是比较明朗，我们看到目前这个是由这个克林顿遥遥的领先，那么桑德斯呢，他赢得的州并不多，而且他的票数只有300多张。我们看到了，就是以上昨天超级星期二的初选的结果。那不过呢，有很多这个中国的观众朋友可能并不是很了解啊，美国的总统选举怎么进行的，尤其所谓的超级星期二。那我们来请这个龚小夏博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东西是叫做超级星期二？那为什么他会在美国的总统大选里面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
超级星期二，它是美国总统大选是分几个阶段，第一是党内初选，那么超级星期二是党内初选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以前有四个州进行过初选，那么四个州我们就看到是新罕布什尔和这个爱荷华和这个南卡罗来纳以及这个拉斯维加斯在那个内华达这几个州，那么这几个州人数都比较少，所以他们能决定，他只决定一个势头，他对于就是他需要获得的这个所以党代会的代表数不够，因为党代会以代表数来决定谁是提名候选人的。那么现在共和党里需要1237张票才行，民主党里需要2300多张，所以在这个中间呢，我们看到超级星期二是大批的州就开始选举，那么像昨天大概有20%的代表选票，要在昨天的这个投票中决定了。那么它不仅仅是它昨天的投票决定，就是这20%的选票，还决定一个往下选的势头。这个很重要，是为什么呢？因为3月15号第二个超级星期二过来的时候呢，那以后的州都是不是按照比例分票，而是说赢者通吃。那么谁获得这个势头呢？跟着下去拿那个赢者通吃的州呢，就能很快的获得提名。这个整个程序的设定也是为了使得早期有一定竞争，但是竞争结果有点就基本上定了之后呢，能够让候选人非常快的那个拿到党内的提名，而不是说将这个党内初选再多拖几个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昨天超级星期二，就民主党和共和党方面都出来了非常明显的结果，像刚才你说的民主党那样是克林顿那个赢了，这个共和党方面是川普赢的大。那么但是这里头从这个数字上看并不是没有变数的，这个呢我们往下可以慢慢讨论。
是，好，那我们看到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说，民主党目前的情况是这个形势比较明朗化，因为克林顿跟这个桑德斯的票数是相差非常的这个巨大的。那么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蔡德良先生，现在是否代表说克林顿已经可以获得提名了？不过后面还有很多州要选，但是现在是不是势头已经定了？
后面还有30几个州嘛，好，那么基本上呢，就像刚才龚博士讲的，这个是一个这个势头的问题。那么假如说这个今天这个大势好像已经差不多在那个方向了以后，那么当然除非有其他的变数，比如说有什么丑闻案出现啊，或者是有什么 特别的攻击性的出现，否则的话呢，基本上这个势头已经被定了。所以那么这个将来的可能性是这样子。所以民主党目前看起来已经他，因为他已经拿到差不多将近一半的所需要的票数了，所以相当稳定的。所以因为差距太大了，所以现在看起来民主党很可能还是 Clinton 是比较有可能的。
是，我知道您是在这个马里兰州进行这个很多的这个选举的活动啊、哦。那目前就你来看，马里兰州还没有投票，是在四月份才要投票。
4月26号。
是，那在马里兰州，你看起来它的势头大概是谁比较占？
马里兰目前看起来呢，我们是碰到了，以我们亚太裔的人来讲的话，目前看到就是 Clinton 有很多人出来想要支持他。但是 Sanders 好像没有看到有人出来号召说大家来支持啊怎么样的。当然对很多人来讲，这个话题也好，也这个政治上的一个议题也好， Sanders 是比较照顾弱势，所以照理讲是这样。但是大家还是政治嘛，大家还是看说谁比较会赢，谁比较有把握。然后另外一个当然 Clinton 本身， Hillary Clinton 本身他已经有组织建立起来，大家对他比较熟悉，也比较有个管道可以跟他沟通，所以大家比较希望能够有能够沟通管道，人能够选上，那对我们自己也比较有好处。
是，我们知道说其实每个候选人他这个政见是互相影响的，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两位，先请教一下蔡良先生。我们知道你刚才提到说这个桑德斯他本身这个意识形态上自由派的意识形态很重啊、哦，那很多人也认为说他的确在 push 让这个克林顿呢能够往更自由的方向前进一点，以希望能够成为提名人。那的确在很多程度上导致克林顿很多部分也愿意去同意桑德斯的说法。那现在如果势头已经这么明确的话，你觉得桑德斯的在这个民主党党内的影响力还会存在吗？他是否会继续的来影响克林顿的政见？
目前看来整个美国社会来讲的话，年轻人也好，弱势的人啊，觉得说这个社会对他不公平，所以有什么黑白的问题啊，有时候年轻人跟那个这个贫富有悬殊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让桑德斯本身提出来以后，对整个社会的这个很有帮助，把话讲出来了。所以呢这个 Hillary Clinton 也不得不来接受说他的讲话，而且事实上这也是一个问题需要去政府去解决的。所以我觉得桑德斯的做其实这个说讲话的话，对将来美国的政治走向是有影响的。那么 Clinton 呢，他必须要接受某些部分来修正他自己的，只看到有钱人，只看到资本家，只看到的投资者，只看到金融家的那种，是吧？所以这部分来讲，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影响。至于说接下来会不会说很有影响，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接受他这方面的影响，因为年轻一代很需要这方面的一个修正，所以让他们能够将来觉得有希望，能够继续往前走。
是，公布怎么看？
现在很明显的是，你要看到桑德斯尽管在落后，但是他的选民不让他退选。在过去30天中，桑德斯就小额捐款募了400多万，这是很了不得的一个势头。那么我在采访很多桑德斯支持者，我看到大学生们非常热爱他，我倒是找不到热爱希拉里克林顿的人，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这关于这个就是民主党内就大家很争议很激烈的一个话题，就是美国过去急剧的贫富分化。那么这个急剧贫富分化中呢，在桑德斯的支持者看来，克林顿是完全站在有钱人那一边的。那么他个人的这个操守也是受到质疑，因为很简单，他当国务卿4年中间，他的丈夫在特别是在国外靠演讲收入4900万。那么他现在桑德斯一直追着克林顿，要他说你在华尔街说了什么，你能不能公布？那么克林顿也不肯公布。所以这里我遇到不少桑德斯的支持者，其中是主要是这个大学生和蓝领阶层的工人，包括一些工会，像护士工会，整个工会在支持他，像这个美国communication 就是那个通讯工人工会，整个工会在支持他。我去采访他们的工会主席的时候，他们都说，就说克林顿是代表资本家的，不是代表他们的。那么从过去克林顿的整个贸易啊什么等等政策方面呢，他也有这个倾向。所以呢，他现在如果就是说他要朝桑德斯方面去修正他的政策，是不是能得到这些人的信任是很难说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克林顿夫妇是非常有名的，他会看民调是怎么走他就怎么走。过去克林顿夫妇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白宫人都知道说他们去哪休假，赶紧先看看民调哪里休假好就去哪里休假。所以有这个倾向的选民不信任也很正常。
是啊，那不过说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克林顿跟资本家比较接近，我们看到共和党这次大 获得这个新超级星期二赢面比较大，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位资本家啊，川普。那我想请教一下龚小霞博士，我们看川普呢，在11州里面赢到了7州，285张票，克鲁兹是3州161张票。那这个Casey 呢，其实也还有另外，大家都看前面前三名，其实还是有另外两个这个总统参选人还是有获票的啊。这个 Casey 获得25票 ，Ben Carson 获得了8票啊。那在这样一个很复杂情况之下，有五个人都还在台面上，川普是否这个确定是胜出呢？
不那么确定，就在于这是第一个，是说起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现在共和党剩下5个候选人，只有川普是大富出身，其他全部是穷人出身，而且是穷得很厉害。像 Ben Carson 他们都是那个就是非常穷的黑人区出身的，卢比奥也是非常贫穷的拉美移民区出身的。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我去跟很多蓝领工人谈过，他们认为川普是代表他们的。为什么他们不认为这些穷人出身能代表他们，反而认为这个富人出身能代表他们？这里头有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这个富人出身的，就是穷人出身的这几个，他们都被看作华盛顿圈内人。在华盛顿里头，现在是整个美国弥漫的不信任美政治、不信任华盛顿的情绪。所以这个中间呢，你就能看到，就是川普的支持者中大批蓝领工人、蓝领阶层啊、退伍军人、失业者等等，他们对华盛顿非常不信任。但是这里头呢，我最近也看到，在过去这两个星期中，在之前呢，共和党的那个主流社会尽管不喜欢川普，但没有太多干预他。但在过去两个星期，尤其是过去几天中，共和党中的大佬大力干预下来，要力挺卢比奥，而不是说是川普。那么共和党里头这种就是反川普的势力现在集聚起来，能形成一个什么势力呢？我们还得看，因为往下是这个赢者通吃州。
是，哎，那我想请教一下蔡德良先生哦，我们知道说，刚才郭华泰博士也介绍，这个共和党党内的一些大佬还有党机器，其实对川普是很有意见的。然后，甚至现在有这个很多的谣传在说，有可能到时候在这个党的代表大会上要来换普，就像台湾当年把洪秀柱换掉的换柱一样啊。那你觉得说，这个可能性有多大？那如果真的有做这样子换普的行为，是否会让选民感到很失望呢？因为如果从台湾的
根据这个。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制度来讲的话，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对，因为他好像他的 super delegate 哈，就是只有150位，那么另外一个他 super delegate 还要跟着这个选举结果走，所以比较不可能。除非说这个川普当然有犯了很大的错误，不过我们看到以一般政治情况来讲的话，川普已经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那这些错误就引起他的支持者更加凝聚，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很，
是，
所以就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说让这个让这个川普哈有没有显露出更多的缺点，他们能够一致的呢，让这个共和党能够推翻他，这样。
是，不过我想请教一下，就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川普呢，台面上讲很，比如说一讲一些话，大家会倒抽一口气，就是他怎么会说到这样子一个话？但是即使是这样，他现在也有35%的支持度哦。那么为什么就你所采访的这个民众当中，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这么死忠的相信并且支持川普呢？
我采访的一个人，那个说的非常有意思，这是一个水暖工，他说我自己雇佣自己，我说你为什么支持川普？他说多少话。那个，我本来应该第一修正案保证我有言论自由的，现在让得我什么话都不能说，我就支持他说，他什么错误我支持他，就支持他什么。所以这个很反映美国过去这些年，尤其是蓝领白人阶层的一种情绪。这个情绪就在于什么呢？就是说美国过去20多年或者30多年吧，这个政治正确非常流行，很多话你心里想的不能说，那么让很多普通的美国人感到他们在失去他们的言论自由，因为有一些说关于种族啊、性别这不正确的话，你可能失去工作，可能是甚至失去财产，就出现很多这样的事情。这样在这个就是普通民众中，就我还采访了很多我发现川普的支持者有大量民主党人，不是共和党人，有大量所谓里根民主党蓝领的民主党人，他们有类似的就是这一致的想法，就是说在这整个社会中，我们作为蓝领白人，我们是没有出路的。我其中采访了一位还更有意思，他说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说他没有能上大学， 他那个毕业的时候，高中毕业，他妈跟他一块去这个去学校报名，要申请奖学金，家里很穷嘛。学校就问说：“你这个儿子有没有犯过罪？没有。有没有什么吸毒啊、不良少年什么各种行为？没有。你们家有没有少数族裔血统？没有。”他说：“那你就什么奖学金你都不合格了。”这种故事在白人蓝领阶层中非常普遍，就造成了他们一种极为反体制的情绪。尤其过去奥巴马八年执政以后呢，这种政治正确的倾向更加严重，就是说大家成了不敢批评总统啊等等的。所以这个呢就使得川普的所有的错误言论、政治不正确言论就得到了他们，反而得到他们的欢迎。
是，蔡德先，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克林顿他本身的政见之一有很多是针对少数族群、少数族裔，还有针对这个妇女的票啊，那当然也会牵扯到很多所谓我们刚刚提到政治正确的这个语言，例如说对妇女的一些的特别的关注，或是对少数族裔的一些的保障。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克林顿与川普方面有什么不一样？
这部分来讲，因为这个克林顿他是比较算是成熟的政治家了啊，那么所以他提出的这些东西，就像刚才这个龚博士讲的，是说政治正确的。所以呢，一般来讲的话，这个只要不离谱的话，大家都支持。主要是因为他过去，自从这个比尔·克林顿下来以后呢，其实他们一些组织力量都还在，而且大家都很熟悉，所以他整个各州的组织力量都很强。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竞选就比较相对比较轻松一点。那个 Sanders 因为他起来比较晚嘛，所以他就是他虽然他的理论讲起来的话，你除非像台湾的选举一样，就大部分的年轻人通通出来投票，这样才有可能说是 Sanders 会比这个 Clinton 好。不然的话，其实他的因为他的政治上面的这个成熟度够，所以一般人支持他是因为是熟悉他。那么另外一个，他只要他在这政见上不会出问题，没有让人家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像电油案里边把它翻盘，那么所以它的整个就是很稳的。
这里的问题也就在我们可以看过去几个些这个初选的数字，共和党投票的选民增加了30%到40%。昨天弗吉尼亚州说，甚至比2008年超过了一倍。所以你也就可以看见，就是说克林顿的政治正确很正确，什么都很正确，没有就被人看作是华盛顿的正常的路子。那么大家就对投票缺一个热情。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党今年的投票人数下降了20%左右，尤其跟2008年相比下降的更多。那么共和党方面上涨得非常快，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政治不正确一方面是被人作为攻击的这个理由，但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很多人由于听到一些政坛上有些清新的这个说法吧，他们会更加愿意来参与的政治活动。所以我想民主政治是一种参与政治，这是很重要的。
魏公汉博，说到这个政治正确的部分，我们这两天川普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这个白人至上主义的一个3K 党发言支持川普啊。那么这当然也是因为他之前发表了一系列的所谓的针对少数主义的言论，最后可能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川普他在电视上他也不肯正面的来回应这样子的一个3K 党的背书，这个事情你怎么看？那将会怎么发展呢？
这个事情川普已经是纠正了，说他已经是背书，就是说他已经是说了不要他的背书。这个问题我觉得川普啊，就是这是他一个，如果从竞选角度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失误。也就在什么呢？就川普是就是说以直言不讳来赢得很多选民的，但是这个事情上他就打太极拳了，他就不说。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不说 ？David Duke 就是一个，就 David Duke 他说他不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我都很清楚，我到美国来说 ，David Duke 还想竞选总统，所以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3K 党人。这个事情我觉得川普是确实是怎么说呢？处理的非常有问题。
是，那蔡长相，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知道这次初选之后呢，这个大部分少数族裔，尤其像在那个South Carolina， 这克林顿是拿了比较多的这个所谓非洲裔美国人的选票哦，比起桑德斯来说，所以在少数族裔的族群方面，还有所谓这种跟白人至上主义的这样子一个意识形态方面呢，克林顿他的支持者是怎么看的？
我想从一个角度来看，就刚才广播讲的对，他们这个支持 Trump 哈，是 Trump 为什么3K 党不承认呢？很简单，他已经眼睛已经看到大选上去了，所以大选里头的话，这个少数族裔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力量。所以回过来讲说，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 Clinton 为什么会得到少数族裔的？因为主要就是说，有现在经济开始好转了，那么很多人都有工作了。 大家希望能够继续这个势头。那么这个克林顿代表是个主流的政治团体跟主流的政治趋势，那么桑德斯跟这个 Trump 算代表另外一方面的，不满意现状的当然会选择另外的，但主流还是主流，主流还是因为这个整个社会将来还是往那个方向走，所以一般来讲的少数主义还是希望能够这个稳定了，然后能够继续往好的势头继续走。这个
这里我也有点不同的看法。如果从民调来看，无论是盖洛普的民调还是其他各种大民调都证明，美国只有不到三成的人是对现状满意的。那个刚刚最新出的盖洛普民调，就美国认为美国在走在正确道路上的人只有28%。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人心，我觉得今年人心思变是非常厉害的，就说你怎么思变吧。那么也说就说所以现在希拉里克林顿出来也说要变化，要变这个，可是我看他没有一个能让我就觉得他真能带来变化，而不是继续现在华盛顿这种被人认为是既腐败又无能的政治的这个任何方针。
所以想改变的人多呢，还是说这个希望支持的人多？这个时候在初选的时候慢慢会看出来。
是，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待会那个客串角的部分呢，我们最后再来做这个结论，到时候做讨论。那么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一下从这个河北的李先生打的电话，听听李先生对于美国总统大选超级星期二的看法。李先，请说。
哎，你好，你好，我觉得吧，
你好，
这个假如说美国的这个民主是虚伪的民主的话呢，在中国呢连虚伪的民主都没有，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请教一下咱们这个嘉宾，有没有任何一个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他敢说我同情巴勒斯坦人民，有没有这么一个总统？第三句话呢，就是这个杰布布什他退出选举了，跟着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有没有关系，是吧？本来人家伊拉克老百姓安居乐业挺好的，现在你小布什你把那个萨达姆这个大流氓弄住了，人家这帮小流氓谁也管不住了，是吧？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河北李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天津的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刘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这三个美国候选人我都看见了，其中啊，我个人比较看好这个希拉里。为什么呢？希拉里他毕竟是个有从政经验的这么一个执政的这么一个文官，比起那两个人啊，这个经验更丰富一点，而且是位女性，恐怕不会啊太热衷于战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观察这三个候选人脾气啊，我看都够火爆的，无论谁上台都够共产党喝一壶的。谢谢。
是，好的，谢谢天津刘先。我先请这个高雅博士来回应一下河北李先有两个问题，就是美国总统候选人有没有公开支持巴勒斯坦人的？第二个是 Jeb Bush 退选跟伊拉克战争是否有所关系？
这里面有，这是其实两个问题。对于巴勒斯坦问题，民主党人一直是比较同情巴勒斯坦人一方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因为巴勒斯坦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人民的问题，它是巴勒斯坦的中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这个各种组织之间有进行了大量的恐怖活动，袭击以色列的平民。就是说美国的政治家无论怎么样，他是不能站在支持恐怖分子的一面的。那么至于巴勒斯坦人民很多合理的要求，很多美国政治家无论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是支持的，而且他们尤其是两党的就多年以来都在极力促成以巴之间达成一个协议，土地和停火的协议。所以这不是说巴勒斯坦，我想中国的宣传吧，就把这个很多恐怖活动都宣扬成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奋斗什么等等。那这里头我觉得恐怖和活动和不恐怖和正常的抵抗之间有一个非常清楚的鸿沟，就是看你是否用暴力袭击平民。那么我觉得美国当然无论是谁在台上都不能够支持，也不应该支持那些以暴力袭击恐怖暴力袭击平民的做法。这是一个下面一个问题是
杰布受到他的这个哥哥的影响。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就是不是不光是受到整个布什家族的影响。我想美国人作为一个世界上第一个共和国和第一个民主国，就大规模的民主国家，美国人对于王朝政治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也可以看到，我采访了很多的共和党的选民，大家一说布什，人家说布什，我们不需要第三个布什，两个布什足够了。所以对王朝政治的反感，使得杰布布什尽管他募的钱最多，从一开始他在去年5、6月份开始，他 就是宣布竞选之后一个月，他募捐的数目是希拉里克林顿的五倍，而希拉里克林顿又是其他人不知道多少多少倍，所以他钱非常多。这样杰布布什在外面就等于撒钱，撒钱买票。在新罕布什尔，他得到每张选票基本上是花了$3000。那即便这样，他也拉不出票来。所以可见美国的基本选民，共和党的基本选民是不愿意有王朝政治的。
是，那蔡良先可以回应一下天津刘先的一个说法啊，就他对于克林顿的看法。
对，我觉得他的想法跟我们现在一般的想法是一样的哈，就我讲的就虽然想要变，就是一个反变跟急变的一个差别。那么所以呢 ，Hillary Clinton 因为他本身跟以前 Bill Clinton 哈，他先生在做总统的时候，其实是表现得相当不错了，像算是很稳定，经济也好这样，所以呢，基本上呢，大家都对他们的这个整个政治的组织啊、组织能力啊，就有了解。另外呢 ，Hillary Clinton 本身也是非常优秀，他就是说他本身的这个家世也好，他这个表现也好都很优秀，所以并没有像刚才所讲的所谓的王朝政治的那种感觉，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支持他。
是，好，最后我们大概请两位嘉宾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先请龚亚博士讲一下，你认为是不是这个所谓如果真的是形成客串决的一个局面的话，这两个人的谁的胜算比较大呢？
这个没有办法说，是为什么呢？因为川普是个不按路子出牌的人，那么他刚上来的时候只有1%的支持率，但是他一路不按出牌就打成这个样子。那么现在就是当他跟民主党对决的时候，他用什么路子出牌，这民主党方面是没法估计的，其他人他都可以估计，所以我没法做预测。
是，蔡良先生怎么看？
川普在美国政治上算一个异类，所以这个刚才借布什另外输的原因也是碰到一个川普，而且就像不按台湾，他也是很有效率的一个企业家，所以他在对付这个克林顿应该会用很特别的方式。但是美国是一个算很成熟的民主国家，所以将来我感觉说将来大家还是选择会比较稳定的、比较可预测性的这领导人来担任他的国家总统。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由于时间关系呢，关于美国总统大选超级星期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龚小夏博士还有蔡德良先生。下。